欢迎来到 XImpact。想了解 Exchanger 们如何发展职场之外的第二条成长曲线，谱写精彩的人生旅程吗？全新企划支线，我 Change 将邀请各界优秀的 Exchanger 前辈开箱个人故事，分享加入 Exchange 前后的心路历程、职涯转换与个人成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xchange 品牌组的 Grace。目前在硬体科技业协助数位转型并经营台湾电商市场 MyMy Studio 记录美好生活的自媒体空间 MyMy 为全台北最美的 Podcast 录音室，除了提供完善且优质的录音设备外，也提供六种不同主题的录音空间租借，不论您是录制 Podcast、 YouTube 直播、线上课程、商品拍摄等，一间录音室就能给您最多元的使用。MyMy 陪你一起用声音传递美好理想，用空间品味质感生活。使用折扣码 Exchange XCHANGE 即可享有租借录音室九折优惠哦。今天是我 Change 企划的第一集，很荣幸邀请到 Exchange 社会回馈组的 Zoella， 她在 Exchange 待了两年的时间。首先，我们可以请 Zoella 先简单的介绍自己吗
？Hi Grace， 嗨大家好。那我是罗威拉，那大家比较好记我的名字，可以记一失俗成千古恨的失足，那失足我的本名嘛，就比较好记一点。对，然后我统整一下我的自我介绍成三个 hashtag， 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那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爱海的人，那我会希望我未来可以就是住在海边啊，可以看着海，因为海可以让我有一种平静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在 reading 重新思考的环境教育组织里面工作，有一部分会进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真的很爱海，它可以净滩，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透过上班的时候去看着海，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就加入了。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尝试的人，因为我觉得可以透过尝试可以更了解我自己，所以像我划龙舟啊，然后我也会玩一些
超酷的，
对，就我就会去试各种事情，我有兴趣的就去尝试看看，然后即便尝试完我不喜欢，我觉得也无所谓，就至少我可以更了解我自己。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我会透过就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去思考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跟怎么样可以让我知道我在这个社会的就是生存上面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会需要有一个知道我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定位，或者是我可以给予什么，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有一个重心跟有一个目标的，所以我就会不断的思索，就是每个阶段的时候会想知道那我的人生想要往哪边走。对，
了解，真的是很认真在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每一步都要想得很透彻，这样子
也不能说想得很透彻啦，因为一定会有迷惘，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你在尝试跟思考的过程中更了解自己，那你就会知道
了解自己很重要。
嗯，真的，就是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是你想要，什么东西是你不想要。对，
谢谢刚刚 Zoella 分享她的职场跟生活经验，真的很丰富。那我们今天想要聊聊说，当初加入 Exchange 背后的契机是什么？
加入 Exchange 的契机就是权哥的书。
哇，居然是权哥的书。
对，因为权哥的书它叫做别输在只知道努力，你看这个名字多会取，
真的听到就想要去直接去找那本书来看。
没错，然后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有个副标是可以就是百万年薪啊。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刚加入职场没多久，然后我其实是就是很喜欢苦干实干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 title 好适合我，一定要拿来翻个几页，我就买了这样。然后在权哥他在那本书其实有提到 exchange， 就是他希望可以透过连接去发生，就人脉的串联，去
人脉串联，
对，去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发光发热的机会。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想要加入 Exchange， 想要认识不同领域在网络产业里面做的人脉，然后去做一些串联跟认识，所以我那时候就投了履历，这样就进来了。
那想要问一下，当初为何会选择社会回馈组？因为 Exchange 的组别也蛮多的，像是有品牌组啦、BD 组啦，还有海外活动组。那当初为何会选择社会回馈组呢？
我其实那时候参加社会回馈组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人生的一个迷惘期，就是我其实在之前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职涯路算蛮顺遂的，就是我在里面工作了快三年，然后我一路从专员一路做到 副科长，然后手下带了四个人，
真的很厉害耶。那么短的时间，三年，因为通常这样的路，通常要大概差不多五六年啊之类的。
可以说，我觉得也算是幸运啦，有点像是我刚好进去的那一间公司，它虽然是中小企业，可是它的行销刚好在扩张，所以
了解一个成长期的阶段。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在扩张，你只要努力，然后跟你做好展现你原本会的一切，跟你想办法去用主管的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他就会愿我的。我觉得我遇到主管也蛮好的，就是他很愿意放权给你，让你去尝试。所以我其实蛮感谢他的，因为要不是他，我没有今天的我自己。就是他让我去学会知道说我自己的能耐，跟他真的，他就是完全不会管你，就是
了解，就让你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挑战你自己的极限。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他，让他可以走到我今天这样。对啊，
了解。那比较好奇的是，社会回馈组的伙伴平常都在进行哪些专案呢？
社会回馈伙伴，我们目前有分两个 team， 一个是职涯组，一个是社会组。那社会组最主要的核心目标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社会组织 NGO NPO 去做一个中长期合作计划，然后我们短期会先透过采访这件事情，先让我们的组员跟这个组织可以互相了解，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到底要不要跟对方做一个中长期合作计划。因为我们两个核心理念如果不同，直接说要合作这件事情也太唐突了吧。对，所以我们就是会透过采访的方式，然后先跟大家跟对方建立一个情感的交流，然后确定要做中长期合作计划之后，我们会先帮他写一个采访报道，然后一个 Facebook 的 po 文，然后之后再提我们的企划书给对方，问他说就是我们有提供这些资源啊，或是我们有这些技能，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帮助你的。对，
了解。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职涯组，职涯组现在目前的阶段是我们在思考说如何把我们自身的工作的专业或是对于人生的选择，如果可以透过故事的方式告诉那些可能还不太知道自己人生目标的人，或者是他想要更了解 CSR 或者是 ESG 在做什么，那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让大家更了解关于社会回馈这件事情。
了解。那比较好奇的是，在进行这些专案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去从零到一去做？
哇，这个真的好问题，很久哎，因为
哇，好辛苦哦。
因为社会回馈组跟职涯组其实它都是我们从零到一，就是我们从一个 design thinking 的一个工作坊，去把每一个加入 CSR 组的人去思考说他到底来 CSR 想要干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了两个职涯。所以我发现大家加入原因都不一样，然后就两个方向就拆成了两个。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还在我们摸索期，就是以社会组来讲好了，我们其实就是一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我们是最近才会有自己的作品，因为我们其实在前面 BD 开发也开发蛮多的人，然后就有些是可能他不太认识我们 HNG 是谁，然后他可能不想要就是花太多的心力在这一块，因为有点像是因为他不信任你，所以你说要合作或是要采访，他可能觉得啊你是谁。对，所以我们就是我其实算是透过了领袖一百的这个导师，就是我刚好进入领袖一百，然后还有一个导师介绍了一个叫做非常嘉义的负责人给我，然后我们才最近会有作品啊，就是我们会把就是采访他的文章上线，大概在11月、12月的时候，然后又会转成 Facebook 的文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看。然后之后我们会再跟对方谈，就是我们如果有想要谈中长期合作计划，有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很久啊，因为我觉得从零到一的东西可能很难去把它就是马上就建立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要累积一点信任的时间。
对，真的
了解。问一下 Zoila， 加入社会回馈组之后，有没有因为一些遇到不同的人脉啊，缔结一些连结，或者是累积这些专案的经历之后，得到了一些新的体悟，跟加入前跟加入后之后带来什么样观念上的转变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加入的时候其实也蛮幸运，就是那时候 BD 组还有 CSR 小组，觉得他会帮助 CSR 去做就是 BD 的开发这样。 然后那里面有一个人他叫 Rich， 然后他现在也还在里面，这样也是他啦，就是让我去申请领袖100计划。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蛮帮助我们 CSR 组去找到我们 CSR 小组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在CSR 里面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做 ESG CSR 领域的人真的很少，所以我们那时候之前有专案，像是我们会帮 NGO NPO 做培力计划，可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给他们的教学，譬如说我们可能找了关于广告投放啊，然后或是如何做影片剪辑的人，就是我们的专业去教他们，可是就会发现他们好像用不上，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想要提供给他们的跟他们真正需要的可能有一点落差，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我们 CSR 的定位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有就是那时候就其实很帮忙，就是帮我们去邀约了蛮多个就是社会组织，然后跟 NGO NPO 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也透过这些聚餐啊交流认识了奉茶行动的伟成，然后幸福粮食的诗涵，然后还有 YouTuber 叫做气候妈妈，那我们就是在透过他的故事的分享跟告诉我们我们 CSR 组可以有什么定位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人在发光，你知道吗？就眼睛的那种热忱跟他们做的事情是真的可以回馈社会。对，
了解。
对，
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得到了钱而感到满足，而是你真的在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你是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很有热情。
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有点透过因为人脉串接的影响，然后跟在专案执行，然后还有遇到了这些实地在操作的人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工作跟社会回馈连接在一起好像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在工作的每一个当下我可以知道我工作的意义是为了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好欸，那好像也可以在我的下一个职涯里面去做做看，这种尝试跟寻找看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那有听说索维拉现在也在非营利组织上班，担任成长行销的职位吗？
对，我现在是成长行销。
好奇的是成长行销和一般的行销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在硬体科技业担任行销的部分，负责数位跟实体的参展都有，那我想好奇的是成长行销跟一般行销差异在哪？关注的指标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指标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就是如果是对 2C 的市场，我们基本上也还是会看转换率嘛，捐款率，对嘛，那就只是购买变成捐款而已，然后点击率或是 SEO 的排名，这些也都还是要注意的，所以我觉得大体上其实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对，只是把你会的东西运用在不同的领域当中而已。
了解了解。那你觉得 Exchange 你在进行的这些社会回馈跟企业创生专案，以及在 Exchange 认识到的譬如说像 BD 的 Reach 啊，这些人脉连接对你的现在的正职或是未来的职涯有什么正面的影响或帮助吗？
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你在一个非营利组织里面认识到非常多人，就是再讲 Reach 好了，就是其实我会就是大家我刚刚其实有讲到，就是我参加领袖100计划嘛，那其实也是 Reach 他之前有参加过，然后他是一对一导生配导师的计划，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有受用，所以他那时候就非常鼓励我去报名，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不是很有资格，因为他就只有50个业界的导师要配导生，然后就很没有自信，但他还是 push 我去报名，然后就上了，所以申请这个组织也帮助我跟 Exchange 的社会回馈组做连结，因为我那时候申请的计划是有点像是在柬埔寨他有一个沙拉叔叔的一个品牌，然后他是透过手工编织把他们柬埔寨妇女手工编织的商品卖到全世界，然后再把经济的收益给到当地，然后帮助他们建立工厂，然后学校，然后帮助这些妇女可以进到这个体系里面工作，那这个公司未来有盈利，那这个经营权就会交给他们。那对我来说我就会思考说，那台湾呢可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尝试，那时候就写了这个计划说我想试试看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可是这种东西要我做怎么可能一个人呢，怎么可能做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跟 Exchange 的社会组这边做结合，那我们去一举号召，对，就是你想要去找一个 NGO NPO 或是地方创生组织，然后想要做一个 结合，或是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技术做一个回馈，然后去召集这些伙伴，然后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像是 Exchange， 它满足了我去申请了一个我觉得原本不可能申请的计划，然后跟我把这个计划实现跟 Exchange
做个结合在一起。
对，所以我觉得 Exchange 就是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在这里做梦的地方。
嗯，
对，这个平台就是资源给你使用，那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从零到一，你没有伙伴，这也可以给你召集，你只要告诉大家你想要做什么，你就一定找到伙伴，因为大家都是 giver 嘛，不然谁会来 Exchange？
没错，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帮助也是我非常非常幸运，就是我那时候就抽到我跟全哥的一对一访谈。
哇，好棒哦！
真的，我真的非常感谢那时候、就是、
有这个计划，
真的就是填个问卷抽奖我就抽到了，我真的是也太幸运，平常也没什么在中奖的人，就抽到、这个、
直接中到一个大奖，
真的就中到一个大奖，整个超开心的耶。全哥他帮助我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找到工作，就是我还在人生的探索
期，迷惘期。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全哥聊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好像不太知道我人生下一步要去哪里，就是我觉得我之前的工作其实蛮顺遂的，但是我好像也不想要一直都在公司里面。我那时候有加入商会，我想试着创业，
嗯，
对。然后那时候同时在 Exchange CSR 组，然后我也想说那我下一个职涯创业可能我可能没有办法成功的话，那我是不是下一个领域是要去一般的企业，还是去 NGO NPO 还是社会回馈的企业这样。然后那时候全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去思考你的人生价值观。
哦，人生价值观从自己出发。
对，就是你可以思考你自己，对你来说什么东西是重要，钱啊，还是职位啊，还是你想要的信仰，还是你的自由，那什么样子类型的价值观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着就那一个小时，然后他就真的有教我把价值观列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列了蛮多，就是人生的意义，然后跟自由，然后跟我觉得人生要有信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指引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你自己也有答案，那只是我们很少去做
自
己的
探索。
对，所以他那时候告诉我之后，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我那时候在投，就也有尝试在投履历，然后我就在讲说，可是行销的职位好多、哦、我要怎么样去挑选一个我觉得适合我自己跟我喜欢的。然后他就教我在工作的职场里面，然后你可以去做职位的向下切割，例如说行销，我们有活动行销，我们有数据行销，我们有内容行销。那当你知道你在哪一个行销领域你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可以只专注找这个项目的工作就好，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会的，然后你也有兴趣，你也想要向下深耕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他聊完之后，我就有去思考，因为我以前做整合行销，整合行销就什么都要会做啊，就你要会剪影片，会写脚本，然后会上什么粉专 po 文，然后你还要会数据分析，还要会进 SEO，
超强的。
就是我们就是什么都包，
样样通，
对啊
样样通，
就是要学的东西很多。可是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说，那我下一份工作
要我专精哪一块？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会喜欢追着时事跑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追时事很累耶。你想一个什么新闻出来，你就要马上跟风，
想一个梗，然后要 po 一个文，
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数据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你可以站在数据的背后去思考人的心理，跟你可以去知道说 OK 这个数据的变化可能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我觉得是很有趣，很想要探索的，所以我就往数据行销这个方向去走，然后也就是进入了 Reading 重新思考，就是这个 NPO 组织里面工作这样。
了解。那在加入 Exchange 之后，有没有获得了一些工作技能上面的成长呢？
我觉得在工作上面的技能成长，我自己觉得如果跟现在数据行销真的是说跟数据行销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比较小，但我觉得它帮助我的是可，因为我现在是 CSR 的组长嘛，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了解。
对，然后
就是一些观念上面的进化，
对，
视野上面的拓展。
对，就是当你在去跟一个社会组织或是地方重生组织要谈一个专案的时候，我会更知道说如何应用资源，而不是只是靠我自己的苦力或是我组员的苦力去做帮助他这件事情，而是我可以用比较公司层级的角度去思考说，我今天要 知道 exchange 的每个组在做些什么，那我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每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职涯相关，或是他是什么样子的领域，那我就有机会去帮这个地方同仁组织去创造这个连接。
嗯，有点像是应用人脉连接去创造更大的影响力，或者是去做杠杆。
对，就是有点不太像是只是我当初讲的只 focus 在我自己努力实干
努力做好自己事情而已，这样。
对，就我觉得有点像是观念上面的改变，跟我觉得因为身为组长，我觉得有点心态上面也会有点改变。就是我以前可能会很，我想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得失心很重，然后或者是我就会觉得啊这件事情没有完成，或是别人给我一个反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能往这个方向走嘛，就可能有一点坚持己见。到了组长之后，我觉得比较心态比较改变是，我觉得你开始会知道说，我觉得这跟之前就当了主管也有关系，就是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的意见只是来自于他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对
对，所以当大家有多元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大家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个快速的总结。因为其实我们的会议就是晚上十点，你如果不能很赶快接收大家的资讯，然后赶快下一个判断做一个总结的话，那会议可能会开到半夜，隔天还要工作，怎么可能？
对，所以效率其实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它也是训练我在做事情的效率，跟在会议上面进度的安排，对我算是学习蛮多的了。
谢谢 Zoella 今天丰富的分享，她的人生价值观，对社会回馈的热情，跟我们聊聊这些丰富的经历，还有加入 Exchange 之后人脉串联的精彩故事。那希望听众都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些小小的启发和加入 Exchange 的吸引力。那最后 Zoella 是不是有一些想和听众分享的话呢？有没有要招生的
啊？可能需要哦，就是 Exchange 我们现在都有一个下招跟中招，大家如果想知道就是这些招募资讯啊，可以锁定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去找 Exchange， 然后就可以按赞追踪，那你就可以去有更进一步的消息都会在上面就是公布。然后我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 giver， 或是讲 giver 吗？好吗？应该讲说，你更想要把 Exchange 变成你自己发光发热的平台，然后你想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资源可以帮助你，或是做人脉的串联，都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因为我觉得人才这件事情是就不会嫌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组织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跟去认识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加入我们。
对，欢迎大家加入 Exchange。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谢谢 Zoella，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X Impact， 锁定我Change 的企划支线，带大家聊聊更多厉害的 Exchanger 背后精彩故事。那谢谢大家，
谢谢 Grace， 谢谢大家。